好，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哈！今天真的很高兴，尤其看到大强哥一家人哈。那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家乐乐哈是教会第一个出生的 baby， 但他们家的 Melody 是第一个来教会的 baby， 才九个月大，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哈，所以真的很高兴看到他们，真的在基督里啊是一家人，真的你到世界哪里即使没有联络你都感觉还是一家人哈，所以真的很好。好，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得着属天的安息。那前几年呢在澳洲就有一个研究，然后他们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发现年轻富有的人有更高的焦虑和忧郁的问题，在澳洲哈。而在美国呢类似的研究也有一样的结论，那就是富有的年轻人忧郁和焦虑的问题是普通人的两倍。那很多人就觉得奇怪啦，这些年轻人不是应该是全宇宙，这文章写的，他说 the whole universe 最快乐的一群，又年轻又有钱，人生完全叫做赢在人生的起跑点。当然啦，他们也推测可能是这一些人的父母要求比较高，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我的先生呢是一个验眼师 optometrist 哈，不是上面的眼睛有富有 but anyway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他。所以他呢是 optometry， 然后在我们自己开业以前呢他就曾经帮一个很大的连锁店去检查眼睛，所以他需要跑很多家不同的店，那很多店呢都在不同的 suburbs， 有一些是在海边，有一些是在东南西南西北，所以他跑过很多的地方。那因为他检查眼睛的时候他需要知道一个人吃药的习惯，因为你知道我们吃药其实会影响我们眼睛的健康，所以我先生就要问，哎呀你吃什么药啊，你有什么吃药，你整天你大部分都吃什么药啊，就他就发现很奇怪，那就是住在经济能力比较强平均收入比较高的那个 suburb 那里的人，他们吃抗忧郁和安眠药的比例高过收入比较低的区。许多人是追求物质的丰富，想说越有钱可能生活越好烦恼越少，甚至有一些人很幸运啊是赢在人生的起跑点，可是我们看到好像不一定有钱或年轻或有什么条件你就能够减轻烦恼减少忧郁。一个人能够安息，心能够定下来，能够安宁平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因为当一个人无法安息，很痛苦，就好像这一个人，人在工作，心在海边，好不容易到了海边，心却还在工作。所以安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是不自然而且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忙碌，特别是我们亚洲人从小一日之计在于什么？在于晨啊，简直像咒诅一样，你如果没有好好的 do something 你就叫做浪费生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安息，我们觉得一分耕耘叫做一分收获。为什么我们华人那么多成语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被控告，我们觉得不安。可是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些人觉得哎呀死了才能安息，死透了才会安息，可是这个却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好吧，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哈。那这也是教会最近的读经进度，就是希伯来书3:7-14以及4:10-11，我们一起来请。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要我们在你这里得着安息。主啊，愿你把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样子对的次序里面能够得着安息。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希伯来书呢，是新约圣经里面很重要而且不容易读懂的一卷书。我不知道你们刚刚读完会就是 what? 所以那时候我要选这个讲的时候，我爸我妈就觉得我又在找自己麻烦。Anyway, 感谢神呢，困难越大恩典越大。好，那希伯来呢，就是渡过或者是渡河的意思。所以圣经中讲到的第一个希伯来人就是谁啊？就是亚伯兰哈，亚伯拉罕。那他呢，就从伯拉大河东边的加勒底，是一个偶像之地，所以就过这个伯拉大河，要到大河西边的迦南地。所以希伯来人就叫什么啊？就叫做过河的人。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信息就是要帮助一群已经信耶稣的犹太基督徒，在信仰上都能做彻底过河的人，也就是他们要离开旧的，完全进入新的，好像过河一样。比如说什么？比如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入生命的成熟；比如离开宗教的仪式，进入属灵的实际；比如离开属地的西乃山，进入属天的锡安山；比如离开外院，进入至圣所。那这样的就是大家之后跟着教会读希伯来书，继续读你就会读到哈。那是特别是这一群从犹太教改信基督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在那个时候在写这个书的背景的时候，是面临到极大的逼迫。比如罗马政府，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觉得基督徒是一个新的宗教团体，会危害到他们的统治，所以他们就要去抓基督徒。那也包括什么？包括犹太教的这些群体，他们觉得这一群犹太基督徒是背叛祖先的传统，所以他们就要抓这群基督徒，要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要回到原本的犹太教。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会 argue, 你要回去守旧约的律法。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要必须在这个困难当中，要把耶稣是谁讲清楚，让他们能够看到耶稣比一切的人事物更好、更超越，以及耶稣为我们做什么事，来劝勉这一群在逼迫当中的犹太基督徒能够持守自己的基督信仰。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它很重要的重点，那就是安息。所以从3:7到4:11，总共短短20经文，有没有人知道讲了几次安息啊？13次，好多哦，一直安息安息。所以这个作者一直在强调，对，逼迫中，可是我跟你讲，安息很重要。所以他就提到了神为他的子民预备安息，也讲了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进入神的安息，然后他也讲了神的安息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安息，安息是怎么来的。希伯来书4:4，他提到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然后又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神起初创造世界，到第七日进入安息。而这个安息不只是说神休息，其实这个安息的原文是除了休息以外的观念，还包括喜乐、平安、 还有和谐。所以神造万物之后的安息不只是休息不做工，而是万物已经都造齐了，是完美的和谐的，没有需要再做任何的增减，好像一个艺术品已经完美了，不需要再做什么。也就是万物进入一种与神很和谐的关系，是一种很喜乐平安的境界。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功，因为天地万物都完美的创造好了，就好像一个爸爸妈妈在生孩子的时候，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房间啦、床啦、尿布啦、那个不同年龄的、打折就搬啦，然后呢把孩子放在里面，孩子完全不用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完全是上帝做的。所以安息的基本意义是歇工，但是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乃是什么事都已经做好了，就好像很多事在我们的手中已经是完成，而且是照着最好的计划完成，这才叫做安息。所以安息不是放假或者度假，因为如果事情没有做完你去放假，一点都不安息。我还记得我们结婚第一年，结婚周年纪念日一年，那时候还没有小孩，所以很开心，我就说哎呀，我们就到遥远的海边来去庆祝。结果呢，因为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人生第一次要去那个雪梨大学的实验室当助教，而且我还要讲话，我要跟他们解释，然后呢我脑子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所以到了很漂亮的海边，帅帅的老公在旁边，可是我一点心思都没有，我完全不想欣赏，我的脑子就在想，哇，这些学生才小我没几岁，我那时候才20出头，他们大概就是18，我想这才小我一点点，他们会不会看我就是年幼可欺，然后就会来欺负我。所以我脑子一直在想想想，我就完全无法安息。到后来一个地步，我就直接跟我老公吵架，我说请可不可以不要烦我，我在想事情。所以有没有安息啊？一点都没有。所以自从那一次去以后呢，我老公都不带我去海边了。周年纪念日就在家里吃饭了。对，所以太太还是少抱怨好吧，有就要感恩。然后呢，所以回到家我反而更累。所以安息不是放假或度假，如果事情没做好你去放假你也不得安宁。安息也不是没有事情可以做，因为没有事可以做年轻人就知道叫什么，叫做太无聊，很闷啊。那安息的歇工不是没工，也不是停工，而是已经完工，不再需要任何的加添或弥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第七日是安息日，创造之功已经完成，而且安息日是我们人类的第一日，因为上帝是第六天造人哈，在人的第一日神就给我们安息。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是上帝的心意，神要我们知道人不再需要做什么，只要去倚靠享受上帝所造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主日我们一定要来教会，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上帝已经做成了，我们可以安息。那我上次讲到完的隔一天，3个月前，一大早呢，我们去到店里，我们的店小姐60岁了哈，不好意思，因为我是老板娘，我决定，所以这个60岁的店小姐，她就打电话给我们，她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店所在的那个 local shopping center 就被偷了，那小偷是半夜进来的，而且是一个集团，好多的人。然后同一个晚上，我们的附近啊，包括我们在内，有4个 local shopping center 都被偷了。然后每一个 center 因为都很小嘛，都只有几家店，所以他们是偷的不客气啊。而我们店所在的 center 呢，是店家被偷的数量是最多的，因为小偷可能是第一个来我们这边哈，所以其他都比较慢，所以他们在这边时间很多，所以就每一家都偷。那很多店的铁卷门，我们那边都是铁卷门，就被破坏，就像这样。那么他本来是到最上面的，整个被扯掉，整个然后就进去偷。然后呢，只有我们的 center 就只有2家店没事，一家呢就是面包店，因为有人在后面做面包。那另外一家呢就是我们，而且呢我们是唯一没有铁卷门的店。我们的附近的店家都是像这样，都是铁卷门。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玻璃呀。然后呢，而且我们的 店员啊，因为他从另外一个门进来，那些其他的认识他的别家店的小姐什么都跟他讲，哎呀 you better go and check， 因为你们一定 big trouble。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架子上很多名牌太阳眼镜，所以那些小偷只要随便进去随便一抓就是几千块钱，而且拿上拿到你就可以用，那你就可以去卖。所以人家他连他自己都想啊，完蛋了，我们店一定最惨。结果小偷居然完全的跳过，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店旁边是什么？是他们进来的大门，他们把这家，他们把这个门的玻璃给砸了，然后从那边进来。他们一进来，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店。你知道，他只要随便，只要啪一下，你知道，啪一下就没电。他只要随便啪一下，我跟你讲，两万块那一片玻璃哈。所以他们完全跳过我们的店。你知道，当我听到那个小姐，我们店一直说 "We got so lucky, so lucky" 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眼泪都掉下来。我很清楚，我是这么的渺小，是我的上帝却这样的眷顾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也什么都不能做。你知道，我们那么店那么小，我们连监视器都没有，我们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可是，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神却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安歇睡觉。所以，以赛亚书26:3，他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英文叫做 “perfect peace”， 是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平安，是只属于天上的，是只有上帝才能给的平安。上帝已经做成了，安息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单单来依靠、享受他所做的一切。但很可惜，后来人犯罪，人不要神，人要自己做神，所以就破坏了次序，万物开始不和谐、不平安。你会觉得这世界怎么越来的越乱，人就失去安息，开始挣扎在罪恶的里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经。第几？
由得我，只是出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好像奴隶一样，就是什么，你想做的你做不了，可是你不想做的你却停不下来。就像从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他们必须为法老不停的工作，即使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停下来，不能休息，因为他们是奴隶，是没有选择自由的一群，是被捆绑的，他们只能不断做下去，一直到死亡为止。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上帝的心意。神要他的百姓能够得着安息，所以神透过摩西将这些生活在奴役中的以色列人给释放出来。同样的，神也不要我们做罪的奴隶，神要我们得着安息。透过耶稣在十字架宣告成了，救赎的工作完成了，英文是 finish， 不是完蛋了。他把我们从像奴隶一样无能为力的光景中能够释放出来，所有的罪人都因为相信耶稣而能够进入救恩的安息，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那救赎的工作，我们的罪孽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我们就能够重新与上帝恢复关系，重新恢复次序，就能重新进入神起初创造的安息。那我的邻居呢，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而且不止可爱，长可爱，而且性格很可爱，很开朗。但是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其实她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她其实是厌食症的患者，就是 anorexia， 你知道，就是不能吃，很瘦。他为什么？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都是年青春期，可是他就觉得自己很胖，他的自我形象非常的低落，所以他就怎么样选择什么不吃东西，如果不小心吃了就催吐，把它挖出来，然后一直这样反复吃，然后吐吃吐，所以到后来他就非常的虚弱，所以没办法就被家人送进去医院。然后在医院治疗以后，好不容易出来了，又觉得自己很胖，又不能接纳自己，所以又催吐，然后又被送回去。所以这样来来回回几次，你知道他跟我说，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的理性知道 yes 他要吃，他知道他已经是叫做什么啊，骨瘦如柴啊，这是身体状况糟糕透顶，而且很不好看，可是他没有办法停下来吃东西，所以呢，只要看到食物他就开始恶心，就然后呢，只要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就极端的厌恶。 一直到有一天，感谢神，他姐姐带他去教会，想说这个妹妹可能真的很再下去就没有命，所以就带他去教会。然后就他一去啊，听到诗歌，他就泪流满面。他忽然感觉到上帝爱他爱得要命，他感觉到那一种接纳和那种无条件的爱是这么大，到一个地步他看见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公主，他是非常美丽的，他根本不需要强迫自己，他也不需要苛待自己，他可以安息在上帝的爱里。然后从那一天，真的好奇妙，他的厌食症就不药而愈，从那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厌食的问题。然后现在有点过头，我觉得他很爱吃。然后这是他们全家的照片，这是非常可爱。然后现在是一个私立高中的一个很棒的很优秀的老师，有拿奖的。所以他们夫妻现在也在教会一起服侍。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是神的心意，当你接受耶稣，恢复了与上帝的关系，你就能够经历那一种属天的安宁平静，你不需要再挣扎，好像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因为安息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和救赎而来，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赚取，你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赚取。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即使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与上帝和好了，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了，可是我们还常常没有安息呢？到底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得着安息？首先，不是首先，只有这么一个不幸的恶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请。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
所以我们看到这群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工作，他们也不是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上帝透过10个神迹来救他们，那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看见上帝为他们把水分开，然后当他们走过去后，他们看见神使水淹没了埃及的追兵，他们也看见神叫磐石出水，天降玛纳，更看见神白天云柱晚上火柱一步步的带领他们。他们眼睛明明看见各样的神迹，可是他们就只是看，他们没有全心的相信，他们也没有全人是投入，他们在旷野中就常常去试探神，抱怨怀疑。所以十二节说他们是不信的恶心，有一个牧师就说这个不信的恶心意思就是他们不相信上帝是可靠的，也就是他们觉得神是一个骗子，所以这大大得罪了神。结果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所有第一代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死在了旷野，他们没有进入安息。很不幸的，我们也会这样，甚至我们常常就这样，那就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上帝奇妙的工作，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神迹，可是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因为很忙碌，可能因为一些人事的挫折，我们就失去信心，我们就觉得为什么上帝让我遇到这种事，为什么我身边就是这一种人，上帝为什么不把困难挪开，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能就是 leave me alone， 我们就开始抱怨怀疑神的爱，没有办法全心相信跟随，因为我们希望事情能够照着我们的想法来改变，照着我们的想法来做，而不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改变。可是旷野其实是神磨练我们信心的地方，是上帝要显出他能力的地方，但我们却常常因为不信以至于得罪神，以至于我们就无法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无法进入安息，非常的可惜。以前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司机呢，就驾着一辆小货车，他就开车在路上，然后远远就看到一个老人背着一个很大袋的行李，非常艰难的走着，而且是汗流浃背，很辛苦。 所以这个司机就怜悯那个老人，想说哎呀老人家这样太辛苦了，所以就停下车子来停在旁边，就问老人家要不要我就载你一程吧，你要去哪我可以顺便带你去。而这个老人就很犹豫，他就不确定要不要坐。而这个司机就一直跟他解释，哎呀我这个车子才几年新，很安全的啦，而且呢不收钱，是免费的。所以呢这个老人家就好，哎呀不要钱，行就上车。结果车子开了一大段路，然后司机呢就听见后面有很急促的喘气声，就然后这个司机就翻过去一看，哎，这个老人居然土就跑出来了，行李还背在自己的背上没有放下来。感谢神，这是 Esther 帮我画的，他真的很 nice， 他 offer 要帮忙，而且我要透过女儿翻译，所以就来来回改了很多次，所以真的很谢谢他。他就这个老人就在车子上站着，而且行李还背在身上，所以这个司机他就问啦，他说老人家你为什么还把行李背在身上，不是很重吗？然后你知道这老人家怎么回答吗？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那老人就说呢，年轻人啊，你不收我的车钱我已经非常过意不去了，我怎么能够再把我的行李放在你的车上加重你的担子呢？老实说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因为想说怎么会有人这么的不聪明呢，人就已经在车子上却居然还背着自己的行李。但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已经搭上上帝恩典的列车，可是我们还自己独自背负重担，我们没有把担子卸给神，我们没有办法安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真的相信上帝的全能和他对我们的爱，很可惜而且得罪神。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如何得着属天的安息？首先我们需要的是坚持到底的信心，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所以不信的恶心，我们之前提到它的原文呢，是指遇到苦痛或怀疑而走向败坏，也就是遇到苦痛怀疑的时候，不只是不相信，而且居然是拒绝相信上帝的信实和爱，那是一种邪恶的不相信，所以叫做 sinful unbelieving heart， 是一种不信的恶心，而这个恶心会导致我们去离弃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在人生旅途中会遇到困难，会痛苦，会怀疑，可是十节说我们要做家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在苦难怀疑中，我们更需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你要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不管环境如何，你就相信上帝是可靠的，你就相信他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坚持去相信。如果你没有办法相信，你就要悔改，求神来帮助你，因为不是起初的信心就够了，而是坚持到底的信心。好像你去马拉松赛跑，不是大家有出发就够了，而是你要努力的到达终点，你才能够抵挡不信的恶心，你才会使你在基督里有份。这个有份的意思就是一同分享，也就是基督里面一切的好处，一切的喜乐、平安、能力，以及那属天的安息能够成为我们的。我们需要坚持到底的信心，才会在基督里有份。前一段时间，上上礼拜，因为我们家里一些事情，所以我非常的沉重，而且很沮丧。然后家庭营很想很想去，可是也因为家里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我就请我两个大的孩子去，请他们去做笔记给我。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又要准备奖章，而且又写得很不顺，好，所以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写了。我两个月前我就开始预备，开始看资料，开始祷告，可是还是写不出来。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你们 们大家都太优秀，所以呢要写一篇奖章不要让你们睡着，真的是太大的挑战了。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多多鼓励教会所有的讲员还有牧者，真的写奖章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真的需要上帝额外的恩典，所以要多鼓励。那所以那时候呢，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因为孩子又生病，然后自己身体又不舒服，我到一个地步我根本就下不了床，我就好沉重很难过起不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委屈，我觉得神啊，我是要好好服侍你，我是要讲道，你为什么困难那么的多不帮助我呢？因为困难就只有越来越多， OK， 还第一个还没解决，然后再来五个那种感觉，所以我很想跟人家抱怨，因为我觉得生气了受不了了，而且我也想好好大哭一场，可是我心里很清楚知道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当我越跟人抱怨，我知道我离上帝的心意就越远，我必须要单单的仰望上帝，所以我甚至没有跟我先生抱怨，虽然我是什么都会跟他讲的，我们感情很好，但是我都只有讲一句，我就好不讲了，我要单单，我就说上帝，我单单仰望你。所以我就学习，只要我想到让我很沮丧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件事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就求神帮助我。那我很感谢神，我有很多很好的姐妹们，她就请她们为我祷告，因为我真的真的很需要，而且我也不去盘算这一到一日十件事我要怎么解决，我就单单的交给上帝。然后在我讲到的前几天，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然后就告诉我呢，就是几天前他去买菜，结果因为路不平，所以就跌了一个大跤。那你知道我妈已经七十几岁了，而且她是比较肉肉的那种型，所以我们家最喜欢送她礼物就是粉红猪。对，但你们不可以 OK， 只有我们家我们感情很好，所以我们家小孩就送我妈粉红猪，你就大概知道她就是那种肉肉的型。然后她的脚踝膝盖和腰都不好，却开过刀，他跟我讲他摔了一跤，我就想完蛋了，一定是哪个地方就是断了还是散了。然后非常奇妙，他跟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是非常用力的给他全身摔倒，可是居然完全没有受伤，他只有手肘一点点破皮。那时候我还问他说，你受伤，那你还有办法？ 他说他手受伤，我说那你还可以洗碗吗？怎么还是可以啊，因为就手肘一点点。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和我爸爸都觉得不可能，然后我妈就告诉我她很清楚那是一个神迹，因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虽然当我妹在场，我妹其实在她前面，因为路比较窄，她先走几步，我妈摔下去的时候是蹦好大一声，我妹翻过，哇的天哪，所以她就说，妈你真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居然没事。可是你知道我妈很清楚这个跟灵活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上帝保护了她。你知道吗，当我听到说，我眼泪真的掉下来，因为她跟我讲她跌倒的那一天啊，就是我最沮丧起不了床的那一天。那我在委屈，觉得好像自己服侍神，神却好像没有帮我把困难都挪开的时候，神却让我看到在千里之外他用神迹保护了我的妈妈。当然 again 我小妹又搞笑，她说天使可能抱着我妈妈不让她受伤，然后还抱怨要命啊，你怎么这么重啊，怎么这么的重。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让我们要学习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不要怀疑，不要去抱怨，当不如意的时候，让我们去相信主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上帝的心意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让我们去相信神的旨意必定高过我们的旨意。不是说我们好像就不用做什么，好像不用尽本分，而是在一切当尽的责任之上，你要相信神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他必定会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好，第二，我们需要竭力进入安息，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所以我们看到安息呢，就是歇了自己的功，不再做工的意思。可是呢，这里又说要竭力进入安息， 也就是你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努力进入神的安息。好像很矛盾，要歇工又要竭力，你到底是要做呢还是不要做？你是要努力呢还是不要努力？所以你如果放在一起，你觉得哪个比较难啊？那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说呢，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个竭力，所以你一听到你就哦，竭力啊，很多啊，比如说很熟的以弗所书四章二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看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提摩太后书二章他说，你当竭力做无愧的工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说我们需要竭力的去做事，竭力的去做工。可是这里却说你要竭力去进入安息，就是你要竭力的不做事，竭力的歇工。只是这个不做事其实是正如神歇了他的工。我们刚刚解释过，神歇了他的工不是说神很懒不工作，所以我们歇了自己的工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要我们去停下来，停下你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工作，你不要再竭力的靠自己的才能和方法，你不要竭力的靠自己做什么，而是要去靠上帝。就好像一个重病的人，如果想要恢复健康，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他乖乖躺在医生的面前，然后呢让医生去工作。如果你还在那边扭来扭去，还是指挥医生这个那个，我跟你讲根本就不可能医好，而且搞不好还伤得更重。所以竭力进入安息，就是要竭力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竭力的不靠自己的自以为是，而是要竭力的去倚靠神，全心相信他的大能，让上帝来做工，这才叫做竭力进入神的安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忙碌，我们可能遇到压力，我们可能很烦闷，可是有时间了呢，我们就会选择看电视，看网络节目，现在多到看都看不完。那天我才知道小孩子的卡通片一天一看打开1000集，然后问了我儿子，他说哦，还有700集还没放出来。我说哇累了，看完都18岁了好吗？所以然后游戏打得完吗？打不完，你随便问哪一个年轻人，游戏永远打不完，很惨。 shopping 买东西，实体店网店买都买不完，而且呢有时候买贵了超不爽，比较了半天就有办法买下去，第二天它又更便宜，这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一个神的律。所以呢朋友聚会逛街，然后呢你会去看人家什么，人家的 social media， 看 FB 看 Instagram， 然后你就发现原来全世界你的朋友们都在吃喝玩乐，就只有你又要工作又要读书又要照顾家人，而且还没钱，有没有？所以你看了以后所谓的休闲就是你看了能不能安息，不能，而且看了很不高兴，看了很委屈，看了很不开心，甚至有时候就你即使是放假还跟家人吵架，真的莫名其妙。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没错，你可以偶尔放松一下，可以，可是到一个地步你真的要进入安息的话，你需要竭力的去放下这些你觉得好像是你的休闲，是你的娱乐，是你的权利。 No， 你要竭力放下，你要竭力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与他亲近，你才能够真实的支取到那个心灵平静的安息。那我家老大今年18岁，那因为要 HSC 大学联考，所以今年是他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那长期以来我们夫妻都一直告诉他，我们最看重的呢就是他的信仰还有他的品格，所以学业上就要求你要 do your best， 然后 leave the rest to God， 就是你要尽力的学习，可是把结果交给神。那因为今年是12年级，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忙碌哈，学校功课很多，考试很多，而且你知道他们每一个考试都会算成他的联考 ATA 的成绩，所以他等于每一个考试他都不能轻忽犯错。那我们家呢，因为离教会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回教会一趟要2个小时，就是你来快1个小时，回去快1个小时， 所以当他功课极端忙碌的时候，他一想到来回交通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参加周六晚上的小组还有礼拜天的主日，他就非常的挣扎。那我就告诉他呢，有一些家事我可以让你休息，因为我们家的家事是孩子们和我们一起分担，所以他休息就是他妈我来做他的部分，所以五十间都做出来了。可是呢，他一个学期最多只能主日请一次假，而且请假呢只能省下交通时间，他在家他还是要参加线上的主日聚会，而周六晚上的小组除非生病否则全部要参加。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要求呢？因为我知道其实我家的儿子他在家可以主日聚会，而且我知道他会主日聚会，可是很不一样。因为参加实体聚会除了有弟兄姐妹一起，尤其我要特别感谢这一支的 leader， 不管是安琪、威伯、Candy， 非常谢谢你们，你们是很棒的同伴，这样一直陪他帮他，而且他参加实体聚会还能够更专心。可是最重要的我要他学的就是要学会付代价，把上帝放在第一，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放下自己想要做的，而且不管是不是对的事哦，读书是不是对的事，当然是，可是我要求他好不好，你先放下，你先专心在一个礼拜日的第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跟你讲真的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呢他不容易我也不容易，因为周末的时候呢我就要特别的给他温柔可人啊，然后呢嘘寒问暖，儿子你今天还好吗，你想吃什么，三餐伺候。而且我们平常大家是一起出来吃饭，可是周末的时候我是把饭菜送到他的书桌，然后还有饮料加点心，而且因为太多次这样子他觉得妈你不要再进来烦了，我就直接后面买一座山来，大哥你读书想要吃就往后一拿，随便你各式的点心都在你的后面，我就这样对他。然后到礼拜六小组结束就直接带去麦当劳，您要吃什么随便点，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知道我不是拿一个高标准要求他自己去试着面对，我是陪他一起经历，你辛苦我也辛苦，可是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经历。那我真的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家老大他是我们家最好的榜样，他其实非常非常的挣扎，你可以感觉到他心情不好，因为他需要更早读书把时间留出来为了参加小组和主日，可是他还是愿意顺服，知道他不论梦想他的 dream 是什么，他要学习 put God first，把上帝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而且不是只是嘴巴说说，你要用你的行动表达出来，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很容易会随波逐流，会跟着世界去走。然后非常非常感谢神，神常常真的很奇妙，当我家老大努力的挤出时间参加聚会哦，其实他已经提早读了还是读不完，跟他妈一样也是读不完，可是当他依然愿意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就常常透过当天的聚会敬拜还有信息来对他说话，即使你知道我儿子的中文其实不好，可是上帝就能够超越一切的障碍来给他力量，使他重新得力。你会很明显看到他可能是忧忧愁愁的少年官一样来到小组还有主日，可是因为什么压力太大，第二天大考，可是每一次很奇妙等到聚会完他就好像活起来，开始会对我们笑，会对弟弟妹妹好了，又开始充满了面对困难的力量。所以前一阵子他毕业了，我跟你讲收到他的成绩单，我真的是看到上帝满满的恩典，无论他考到什么学校他都知道在压力和困难的当中，即使是对的事你都要先学习放下来，你要竭力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必定会帮助你使你得到安息。所以在这边我要勉励很多的父母，有时候我们在教导孩子们一些属灵的原则很不容易，因为这个世界在跟我们抢夺我们的孩子，可是当我们愿意坚持到底陪他走过，不是只是强迫他陪他的时候，我跟你讲神是我们最棒的后盾，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工，他会自己去向我们的孩子见证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最后我们来是与主同父一二，你知道圣经为什么把我们比喻为羊吗？ 因为羊是最不能负重的动物，你看过牛背动物重物，看过驴背重物，你看过马背重物，但是你就是没有看过羊去背重物。上帝知道我们不能背，所以他说我们是羊，我们会迷路，我们不能背重物，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的牧羊人。那马太福音21:28-30，我们一起来读，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得安息的方法，就是要到耶稣那里来负他的轭，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英文叫做 easy and light。 那你就想怎么可能呢，背着轭背着担子怎么可能会 easy and light 呢？那其实呢，当时犹太人他们耕田的时候呢，是用两只牛，然后用一个轭套住两只牛，所以他们就能够同步一起分担那个重担。那在中东呢，其实他们更常用的呢，是用大小牛同负一轭的方式。 is the heart，一只是大牛，一只是小牛，他们用大小牛同负一轭的方式来训练小牛，那重量全在大牛的身上，小牛不过就是学着大牛的样子跟着他走就是了。所以耶稣才会说要到他那里与他同负一轭。其实是谁在背啊？是耶稣。所以生活会有重担，可是当你与耶稣同步做他要你做的事，你去学习他的柔和谦卑，也就是像他一样去顺服上帝给你的环境，你跟着他不前不后不离左右，你就会觉得容易轻省， easy and light。而在经文中得安息其实是一个动词，所以不是神帮忙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安心，而是神要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都能够在安息的里面，是心里的安息，不是外面环境的，不是就没有风浪，而是在风浪中能够有奇妙的平安。所以结论，什么是安息？我们看到安息是神的心意，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和救赎而来。而什么常常拦住了我们得着安息呢？从以色列身上我们看到不幸的恶心是我们得不到安息的原因，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悔改。然后最后要如何得着属天的安息，首先我们需要坚持到底的信心，你要坚持的相信我们的神是可靠的，他一定会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然后我们也要竭力进入安息，竭力不靠自己所以为的方法，而是竭力倚靠神。第三，要与主同负一轭，与他同步做耶稣要你的事，要你做的事，学习他的柔和谦卑。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那上上礼拜呢，上上上礼拜10月底，我想大家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就会发现就知道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长寿影集 Friends 的演员 Matthew Perry 马修派瑞就在家过世了。那我看我做这个的时候还不确定死因，可是可能是心脏病。那个六人行 Friends 呢，是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一个情境喜剧，从1994年开始播出10年，有10季、有236集啊。之后即使最后一集2004年结束到现在快要20年了，可是呢它还是这一片还是各大串流平台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很多人哦，对。那这一部剧呢，其实让里面的6位主演叫做名利双收，到最后一季光是一集，他们每一个主角每一个礼拜的薪水就是$1,000,000哈，甚至到现在哦，他们不用做什么，只是重播，他们每人每一年能够分到$2,000,000，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出剧有多么的成功。那 Matthew Perry 呢，左边第二个。他呢，出生在1969年，在他1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婚。然后14岁的时候，因为很空虚，所以他开始喝酒，然后就染上酒瘾。结果酒呢不够了，不够满足，他就开始吸毒。 那因为这一片的爆红啊，所以这个马修就获得了巨大的名望还有收入，可是呢他却不快乐。他曾经说呢，我很幸运有足够的钱，但是呢没有内心的快乐，你如果也不为人着想，你会一个人在大房子里过着孤独又痛苦的日子。他曾经形容他的内心呢，好像有一个很巨大的空洞，不论拿什么都填不满，所以呢他就不断的靠着酒还有毒来麻痹自己。那因为喝得太疯狂，所以他有多次的断片失忆，然后他后来也说在拍这一剧的时候，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记得自己到底是演了什么东西，他只是很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在撑哈。而且在那个片中，如果有看的人就会发现他其实一下子胖一下子瘦，然后呢牙齿呢整个是烂掉了，因为吸毒的关系，他的牙齿全部都是烂掉，之后整个就换掉哈，所以他的身体状况就是糟糕透顶。他曾经参加过6000次的戒酒会，就是参加那么多次，就是因为一直都不成功哈。然后呢，去康复中心15次，戒毒65次，他还曾经去过的瑞士一些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地方去想办法戒毒，还是不成功。他花费超过900万美元，动过15次的胃部手术。他的人生呢，从14岁开始，他大半的岁月都在治疗中心还有戒断机构里头度过，因为一直不断的戒毒吸毒戒毒吸毒。然后在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他过量使用鸦片，所以他的结肠就爆了，然后医生就说他的存活几率不到2%。可是在昏了2周住院半年，然后戴上人工肛门9个月以后，他奇迹似的保住了性命，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人生烂到最低谷的时候，无助的他开始祷告。他的回忆录就写到，他说我啊，就像绝望的溺水者，呼求上帝帮助我，我祈祷让我知道你在这里，上帝求你帮助我。奇妙的是，我感受到空气中的小波浪发生了变化，当我跪下时，波浪化为一道小小的金光，开始慢慢变大，直到包围整个房间。我在上帝的面前开始哭泣，无法控制的哭泣，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这么的好。我感到平安，人生第一次感觉被接纳被爱，这种满意的感觉让我知道一切会没事的。我知道我的祈祷已经得到回应，我这十几年来在信仰上不断的挣扎，可是神没有离弃我。在那时候，我的悲伤全部被冲走，就像我里面有一条痛苦的河流进入了不见的地方。这一次我真知道我祈求了正确的事情，那就是求神来救我。我深知道就是那一刻爱我的上帝与我同在，他给了我生命的盼望。这一段话是从他去年年底出版的回忆录来摘录的。那在那一段与上帝的经历后，到他写这一本书，去年年底出书，他已经维持戒毒成功还有清醒整整2年，是不曾发生的事情。上帝大大的翻转他的生命。那虽然他意外离世，可是他的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在他最困难、生命最破碎、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因为寻求上帝的帮助，他经历了神极深的爱和极大的平安。而虽然他是意外死亡，可是初步理解他的死没有毒品，也没有药物，也没有其他不当的行为。我相信他已经安息在天父的怀中，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当我们与神相遇，有一天我们息了地上的劳苦，我们也都能够安息在天父的怀中。感谢神，好吧，让我们一起来敬拜。